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同大家见面，去喺主日崇拜嘅时间，一同嘅去分享神嘅说话。因为喺听主道义先，我哋再次加上祷告，预备嘅身心灵喺主嘅面前，一齐嘅去蒙受主嘅恩赐。Let's bow our head together and pray to our Lord, so the Holy Spirit can guide us through this sermon time, that we know how to understand our Lord's heart. 让我哋同心去祷告。喂，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去一齐嘅同心嘅学习主你嘅道理。求主你与我哋同在，帮助我哋能够更加贴近你嘅心肠，亦能够让今天嘅呢个敬拜嘅里边，我哋聆听主你嘅道理，让我哋更明白上帝你系点样位主，点样位嘅神。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s again that you allow us to have another opportunity that in front of your word, so that we canLearn together and know who you are. Help us through your Holy Spirit. Guide us through this sermon time. We can learn much more about how we prepare our spirit in front of you. 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一起来到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你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到在主你的跟前，来到了解上帝你是怎么样一位主，怎么样一位神。求你的带领，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同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咧，系出自于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至第十四节。今天的讲题是与福音贯彻的信行合一。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今天的讲题是。与福音贯彻的信行合一。 Today the passage is from Galatians chapter 2 verse 11 to 14.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consistency in our belief. 好，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再次去读一下这段经文，看看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打开，我会先为大家读出和合本的版本，然后会跟大家一起去看 NET 的版本。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至到第十四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柯，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后来基法的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同外邦人一同吃饭，直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张假，甚至连巴拉巴也随可张假。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所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那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when Cephas came to Antioch, I opposed him to his face, because he had clearly done wrong.Until certain people came from James, he had been eating with the Gentiles. But when they arrived, he stopped doing this and separated himself because he was afraid of those who were circumcision. And the rest of the Jews also joined with him in this hypocrisy, so that even Barnabas was led astray with them by their hypocrisy.But when I saw that they were not behaving consistently with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I said to Caiaphas, in front of them all, if you, although you are a Jew, live like a Gentile and not like a Jew, how can you try to force the Gentiles to live like Jews? 有一句俗语叫做黑狗偷食，白狗当灾，其实是用来形容一些人呢，他犯了错，结果呢却是由他的同伴去承担结果。我自小在家里就有一座的雪柜或者叫冰箱，原初的作用呢是为了去储存一些未出售的货品的，但后来因为久而久之家有很多的需要呢，就是很多的家庭用品啊、飲品啊、飲料啊都用在这个雪柜的里面，所以这个雪柜通常呢都塞满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东西，特别果汁啊或者这些很甜的飲品在里面。作为当时我的小朋友呢，在大热天时其实香港都很热啦，咁好经常就会去到这些雪柜的里面呢就去拿些东西出来喝。咁但是呢你知道小朋友很容易手腾脚震的这些东西出来。加上呢以前呢很多的飲品的包装呢不像好像现在这样能够封存得那么好。一不小心呢就很容易就是倒泻了很多果汁啊、奶啊或者甜的甚至可能是炼奶啊等等的东西就在这个雪柜冰箱的里面。但我就最不喜欢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打泻了在个雪柜里面呢就不清理的。於是乎怎样呢就搞到周到黐粒粒呢是我很不喜欢的情况。因为呢很容易招惹很多蛇虫鼠蚁走到出来。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呢同样是很年轻的时候呢，正当有一天我回到家准备在雪柜里面拿樽冻水出来喝的时候呢，一打开哇见到原来在这个雪柜的里面成摊果汁漏晒倒晒周围成个雪柜都是。搞到周到黐粒粒，就在这个时候呢咁啱当我打开的时候，我妈妈又走过睇见，哇搞乜嘢嘢啊你。你倒泻咗啲橙汁喺个雪柜里面黐到走到周到都系。嗱你快啲搞掂佢。但喺嗰刻我真係百词莫辩，因为呢嗰啲橙汁本身唔系我自己倒泻嘅，咁唔知边个人倒泻啦。但是倒泻了之后又不卖回去啦，咁搞到个雪柜黐粒粒漏晒周到都系。真系喺个刻可以话得系百词莫辩嘅时候，我就一路就俾我阿妈闹，一路呢就准备去清理呢个雪柜啦。咁但系呢个清理嘅过程当然唔容易啦，倒泻果汁啊。咁你要将整个雪柜里面嘅嘢拎晒佢出嚟进行一个大规模嘅清洁。咁越清洁嘅时候就越劳气啦，自己觉得啊都唔系我倒泻，不过而家又用我执，又唔知边个倒泻。咁当咁样发下牢骚嘅时候，我妈仲更加即系闹多两钱重。咁你知啦，跟住会有咩事发生啦？咁呢度容许大家用啲幻想自己去谂下啦。喺中国古时嘅香港，家长点教仔啊？如果啲仔女顶嘴嘅时候，系咪？哇，搞到面泪流满面的时候，唉，不执又不是，阿妈揿住，于是乎真的很辛苦，咪抹啦。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屋企呢，因为屋企是一个工厂来的，咁就有不少的工人在里面呢就做嘢，亦都走去这个雪柜攞嘢。跟住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工人就同我妈咁样讲，阿王太啊，我见到是你个细仔啊，头先攞橙汁嘅时候倒泻咗啲橙汁，跟住就走咗去啦。跟住咧，我听见哇，原来真相系咁样样嘅。但系你估下我妈妈点样答？我妈妈马上一拧转头，即刻同呢个工人咁讲，佢话唔好大就教坏细，做大嘅就要教睇住个细佬。如果唔系咧，细佬错都系大嘅错。办法啦，这件事呢对于我在人生里面呢也有几大的深刻的印象。因为在这件事里面呢，我学识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就学识如果哪个人搞出一些问题的话呢，最好要那个人马上将那件事解决。这个第一件事我学的。第二件事我学到的就是什么呢？原来做大的 是要为细的你去负责任。原来做大佬的，如果细佬做错事，大哥要负责任的。今天我们会来到读这个保罗加拉太书第二章，从第十一节至第十四节，我们会看见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什么？原来在教会里面，如果是作前辈的，就要作一个好的榜样，不单止作一个好的榜样，而且还要做一个新鲜事出的角色。因为你成为这个教会的叫做前辈呢，你是有责任去要对那些后辈的一个成长是有一个承担。而更重要的，作一个什么榜样呢？就要作一个愿意悔改的榜样。因为他们不单要负一个更大的责任去看住这些后辈，而且要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他们看，当如果做错了事的时候，认罪悔改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最大的身份证明。而这个也可以给我们看见，如果这个的角色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蝴蝶效应，或者叫做骨牌效应。一个大的做错，全部的下面小的都会跟着做错。所以今天让我们再次去看看这段经文，让我们去学一下，就是保罗怎样藉着这段经文去帮助加拉太教会，让他们能够真的重归于正轨。很有意思的这段圣经。首先我们去看看这段圣经其实基本上要讲些什么东西。其实这段圣经基本上是讲另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做彼得，他做了一件错的事。其实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即或错是一个人已经信了主，信了某一段年日都好，他的灵命不会因为他信了主而马上变得完美无瑕，不会的。前文我们已经在这段圣经之前我们看过，保罗已经介绍过他自己的黑历史，在第一章第十三和十四节的里面，他介绍到他未信主之前，其实他那个信仰状态其实好几可怕，又逼迫基督徒，甚至杀害基督徒都好。但而今天我们来到这段圣经，我们就看见保罗要记录不单止是他以前他自己的旧历史，这个记载了一个彼得他归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知名领袖。原来他都有一个很不完美的灵命的 一面的。而这件事就发生了在他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柯的时候，在安提柯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安提柯是一个什么教会呢？安提柯是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其实是属于耶路撒冷以北的一个城市。安提柯教会是提供了一个在犹大地当中包含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混杂而成的一个背景而组成的教会。而这个这样的情况又正好能够去作一个与远在他方的加拉太教会做一个好好的对比。因为同样加拉太地区亦都是一个由犹太人和很多的外邦人混杂的种族背景而形成的一个这样的气候。而加拉太的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而形成起上来。因此保罗在这里引述了这一件发生在安提柯的事件，其实是正好个目的是为了帮助加拉太众教会不要畏惧在做悔改时候要作出的勇气。因为认罪悔改是要勇气，而这份勇气要在上帝的说话里面得到肯定的。而保罗就要在这个时候要再次鼓励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们要提出这份勇气，面对他们现在当前已经离开了错信的这个福音这个这样的状态。在今天让我们去看看这段圣经讲些什么东西。其实这段圣经呢是讲到一件很著名而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件，十一节至十四节的里面就谈论到保罗在某一个公开的场合的里面，这里讲到的就是安提柯教会 他们用餐的时候。其实和合本圣经讲到说他们一同吃饭用餐呢，其实这个翻译是有少少的令人误会的元素在里面。在这里用讲为吃饭的意思，其实讲到他们彼此是用餐团契的生活。在上一堂两堂的信息我已经讲过团契的生活，教会聚在一起是团契。而团契这里所讲的用餐，其实是包含他们讲到的圣餐，守圣餐的事情。所以不单纯只是讲吃饭，而且是一个信徒彼此守望在主的里面等候的一个圣餐礼仪的当中。他们原来发生了一件事件，原来就彼得在当中做了一件错事。而且他是一个很著名的教会领袖，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在这里保罗就藉这件事去同样鼓励到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勇敢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错。好啦，咁我哋呢段圣经会点样讲呢？我会分为三部分同大家讲。第一部分嘅我哋系睇第二章嘅第十一节。喺呢度嘅我哋首先睇嘅一个题目就系、是、原来喺呢度讲俾我哋听，提供一个虽然痛但系富有修正效果嘅属灵嘅工作。虽然系痛嘅，不过作为属灵领袖喺呢度要提供一个痛但是是有果效的一个的熟灵工作去帮助信徒成长。好，我们看看第十一节讲什么东西呢。第十一节讲，后来基法到了安提柯，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后来基法到了安提柯，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But when Silas came to Antioch,I opposed him to his face, because he had clearly done wrong. 福音无论由他的最初头的设计，以至于到我们今天我们去接受这个福音，其实都充满痛楚这个元素在里面。 Pain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 the gospel, no matter from the time of its design or until the day that we receive it. 我们可以看看的，在创世之后，天父是因为人的犯罪而痛心，于是乎怎样啊，他就设计了一个救恩，这个福音去将人从罪的里面走出来。父神带着痛心去设计这个福音，于是乎这个福音又怎样呢？原来这个福音在设计的过程里面是上帝要亲手将他的独生儿子送去死，父神第二次要面对这种极大的痛苦。而当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更加清楚知道，无论主耶稣基督在死之前或者上到十字架之后，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都充满很多的痛苦。而直至到今日这个福音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福音在我们生命上去动工，福音当它在我们生命上发生功效的时候，其实你和我都需要面对很多痛苦的抉择。因为当我们要去决定一些事情要和福音是相配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就很不想。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如果是按照福音的思维去处理世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认为我们阻住这个世界，阻住他们发达。这种情况呢，就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里面，当接受了福音之后，其实我们已经要开始去面对很多因为我们要谨守福音而导致到的挣扎的痛苦。福音本来就是可能在这个满有罪恶的世界里面叫人很多痛苦经历，但是也都因为我们同样接受了这个福音，在愿意靠着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去面对和处理我的罪，于是乎我们就可以走出来在一个永恒的喜乐的当中。但是福音却是正正要针对的就是人的罪，所以人我们不论是信了主好，不信主的好，不信主的人最好就不想接受福音，不想见到福音存在。但我们作为信了福音的信徒来计， 我们要去带着这个福音去处理原来人很喜欢的罪这个这样光景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情况可能面对很多的挑战困难，但因为我们能够不妥协，在个福音里面随着福音的原则教导去面对这个世界，于是乎我们可以走上一条所谓成圣之路，越来越似上帝，而且可以带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福音其实本身有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一样，既可以剖开人的罪，让人从罪的里面去释放出来，但福音亦都可能成为好多个人嗰把利剑，刺入佢嘅生命，使到佢永远死在自己嘅罪嘅当中。虽然我哋好明白到一个信徒佢嘅属灵生命嘅成长或者更新受到修正或者改过，从错误当中走翻出嚟，呢个系完全圣灵嘅工作。但在今天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却是看见原来修正的进行呢是需要在信徒之间的里面去发生的，而且往往是会在教会的当中的肢体当中藉着彼此提醒而发生。我们可以从今天这段圣经的里面去学晓，一方面我们怎样去做一个晓谕其他信徒的人，但同时我们也都需要学习怎样去接受别人的晓谕或者规劝。保罗来到加拉太书这里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他作了一个很好的晓谕者的侍奉的见证。其实整篇的加拉太书原本保罗写都是为了目的去晓谕加拉太教会从罪的当中走出来，这个本来就是这卷书的原意，但怎样才做得到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怎样能够去促使到加拉太教会的人可以走进入去这个被修正的过程，能够真的让圣灵工作在他里面推动他们能够走进去这个纠正错信了离开了原本那个福音那个原意呢？这个正正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去引用回他昔日在安提柯教会的时候这一件事件，因为这段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可能是泛泛之辈，但是即使是泛泛之辈都好，我们其实都需要悔改。因为为什么？因为连著名的彼得从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去到安提柯教会的时候，是一个充满其他外邦和犹太人混杂的一个教会的情况，跟耶路撒冷教会有些不同，耶路撒冷教会犹太人的信徒是为主，但去到安提柯这个已经贴近外邦的世界的里面的时候，即或一个这么出名的教会领袖彼得他都会犯错。既然连一个犯错的一个著名的信徒都会犯错，即是为一个大大教会很出名的牧者啊，个个都公认他为很好的 信徒，但是他去到某个地方原来他都会犯错犯罪的时候，他的反应怎样样呢？而保罗引用这件事其实是从一个我们称之为 a priori argument， 即是说从一个大的层面，连一个这么著名的人都肯在公众的场合里面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你和我虽然是可能是泛泛之辈，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很显赫的人物，但只要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有同样这份亦承认自己错误肯纠正过来这份的勇气。弟兄姐妹，保罗告诉加拉太的众教会的人知道，这一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保罗这样提出去讲给加拉太会的时候，分分钟可能会招致到很多无论是彼得他自己本人，又或者是其他与彼得一起有关联而跟彼得是友好的人，可能他们会对保罗有更进一步的匪夷。但是保罗在这里却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什么事啊？当基法即是彼得呢去到安提柯城的时候，进入到与安提柯教会的信徒交往的时候，有些地方是错，保罗就 当面抵挡他。嗱，咩叫当面抵挡他咧？和合本翻译得就比较含糊少少啦，好似咩要有啲嘢要，好似佢打过嚟，你又打翻转头挡翻佢啦，唔系咁样。保罗其实呢个抵挡呢个字眼咧，原本系同呢个 isthmi 呢个意思嚟嘅。isthmi 呢个希腊文咧，原本嘅意思就系喺度作一个建议，但系佢配上一个嘅 prefix 啊，叫做 anti， 英文都有 anti， 即系相反。意思就是说他作出了一个相反的建议，即是其实向彼得指出他的错误，并且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建议给彼得去明白他的错误在哪里。还有一件事，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是作一个规劝或者作晓谕的角色，我们一个比较成熟的信徒，如果我们知上帝的真理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反而是需要学习一件事，我哋要喺人哋嘅错嘅时候去当面去指出佢嘅错，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嘅例子，我第一样嘢学习到嘅就系、是、以后边个人做错嘢嘅时候，要尽快喺第一时间佢要处理翻佢问题，因为如果唔系，嗰个问题一路衍生落去，可能会有好严重嘅后果，就好似嗰啲果汁倒咗落去个雪柜里边嘅时候，倒落去雪柜唔系最大问题啊，黐落个雪柜抹都唔系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引来很多蛇虫鼠蚁的东西走出来，那时就是一个大问题。很多年来，很多信徒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是对于加拉太书他有这样的解释。什么解释啊？就是这件事是令到彼得是非常蒙羞的事情，但同时呢是为了要反证保罗对神的律例典章的尊重。於是乎有些人就这样解说，这段圣经保罗这样写，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看上去保罗是比其他的使徒都是有更虔诚的生命，从而去跟这个加拉太教会那些假的所谓教师作一比较。很多的是这样解释，在我自己个人的研究里面，我认为这个解释也都是有欠一个的道理，因为没有理由保罗是要藉着去揭露其他人的罪错啊，然后去将自己抬高啊。这个不是保罗他一贯的在圣经里面的启示，也都我们看不到信徒是应该这样做啊。于是乎呢，我就在这方面用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就见到一个的学者，因为学者呢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学者的名字叫 J.N. Jarvis， 这位Dr. Jarvis 其实呢他既是一位神学家，他以前是一个律师，他也是一位老师，神学院的教师。那你说牧师为什么你那么熟悉这个人物？因为他就是我老师。他写过一本很出名的释经书，在里面他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看法，他指出了原来保罗在这篇信的里面最重要要重提彼得这件事件，目的不是藉着践踏彼得他的权威可以将自己的属灵身份抬高，或者好像先前我所提到很多信徒很多牧者都是这样解释，保罗是藉着这样，你看看我比彼得的灵性更好，所以我看得出他的错误，所以加拉太教会你要信我，不是这意思。他要重新去看到这段圣经的主旨是什么，原来这段圣经的主旨是要帮助加拉太教会能够重启他们进入一个属灵生命得到修正的过程。换句话来讲，这段圣经最重要的是什么，保罗重提彼得这件错的事件，其实是要告诉我们知道保罗反而要提出给我们看彼得这个这么著名的教会领袖，耶稣基督的门徒弟子，甚至可以说是耶稣入室的三个弟子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那个，其实是藉着他的见证来到去见证一个真的有勇气承担自己错误并且愿意去修正改正的属灵生命是怎样样。这一篇的加拉太书其实谈论到彼得的犯错， 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告诉加太教会知道，彼得都做到，你们应该同样都可以做到。所以在这里保罗很特别地讲到彼得有可责之处的时候，他特意用了一个叫 perfect passive participle， 即叫做已完成的被动分词。意思就是说，这件事其实已经皆知巷闻的事，不是保罗故意拎出来去践踏彼得，不是，个个人都知道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今一朝一夕特登保罗抄出来去扬彼得的错，不是，你们个个人都知道。不过这件事的解说是怎样样呢？保罗就在这里提供一个很准确的事件告诉我们知道，保罗其实老早已经发现了彼得有这个这样的问题，他看到彼得是一个可被责备的情况，但是保罗怎样，于是乎就积极地去提供这个纠正的机会。作为主内的一份子，纠正修正我们属灵生命，其实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责任。而整件事的叙事过程，其实最重要的反而是要褒奖彼得那份勇气，而不是保罗他比哪一个使徒更加好。 Ann Jeffers 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的演绎，正正好贴近这段圣经里面那个的语法和个文化所写的内容。因此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不应该将它解说为保罗为了辩护自己一个仕途的身份，于是乎不惜以践踏其他人的手段而去将自己抬高，不是，反而我们要看准了这两位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重要的基督教的领袖，他们在他们的双方的交往过程当中，他们怎样同时去彰显出基督徒的真正的性情，The real character of a genuine Christian。 他们什么性情啊？他们真正的性情就是知罪肯愿意悔改，亦都看见别人的罪的时候是愿意作出亏劝，不会因为自己的罪被人揭露而变得恼羞成怒，又或者是对别人有一个恶感，相反的是欣然去接受并且很坦然地去愿意去承担。之后我们会再讲到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当面去责备，或者我们用广东话讲大庭广众的情况去责备彼得呢，一阵我们会再解释这一方面。不过在这里单单第十一节，我们就会学习到作为一个属灵生命是比较成熟的信徒，今日或者你是一个某些的信徒的前辈，或者我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其实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去作一个晓谕者，向一些信徒，他们如果在他的属灵生命上面是有缺陷的，有错的，我们要作为一个晓谕的角色，去帮助他们可以去改进他们。这个正正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指的这么重要的工作，而他也在这里向加拉太教会去实践。而这个这样的 做法就很连贯于保罗在整卷新约圣经里面他自己所经常提到的同父一轭这个主题。大家可以看回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或者腓立比书第四章三节， 2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14and Philippians chapter 4 verse 3 都同样讲到同父一轭，原来是讲到信徒彼此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大家彼此承担彼此鼓励。虽然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这个是必须要的工作。来到这里保罗不只是说当面责备，那责备些什么呢？那他都讲回那件事给大家知道的。那所以保罗就在第十二十三节的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什么。但是更重要的，他是告诉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属灵的前辈要有一个更大的担大的责任。我们看看这段圣经讲什么。第十二节，他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没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离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和装甲。 Until certain people came from James, he had been eating with the Gentiles. But when they arrived, he stopped doing this and separated himself because he was afraid of those who were post-circumcision. And the rest of the Jews also joined with him in this hypocrisy, so that even Barnabas was led astray with them by the hypocrisy. 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交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什么意思。最特别的是什么呢？不单止只是讲件事发生，件事发生其实很简单，原来彼得先去了家这个安提柯教会的里面，跟保罗等等的信徒、巴拿巴等等有很多的交往。在那时呢，原来还未有一些人从这个的耶路撒冷去到这个的安提柯。原来保罗发现到呢，彼得在这些的从耶路撒冷来的雅各的信徒也好，他们是一班犹太人背景人。未到之前，彼得依然跟他们一起的交接啊，在崇拜的里面一起崇拜啊，吃饭啊，守圣餐啊。但是当这些人一来到，哎，彼得即刻缩啊。保罗提供了一个解释，他告诉我们知道彼得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从这段圣经的里面，他告诉他知道，原来彼得是怕奉割礼的人才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英文圣经写得很清楚，他说 But when they arrived, he stopped doing this and separate himself because he was afraid of those who were pro-circumcision.原来有一批的拥护割礼的人士从耶路撒冷在雅各的差使之下来到在这个安提柯里面。我们不知道他们特登来去查察究竟安提柯教会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他们只是路经去到这个的安提柯的地方的里面，或者甚至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英文和希列文的版本都说Until certain people came from James. 直至到有啲人，和合本冇译得准确，佢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其实保罗似乎在写的时候呢，有少少是不看重究竟呢批是乜嘢人啊，呢批人是咩人不重要。不过最重要是一批人，可能呢批人是少数的人，不值得一提他们是咩人来的。不过好明显的就是保罗后来知道原来呢批人是支持割礼的人。哦，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就即刻缩了，即刻缩。为什么缩啊？他怕了什么啊？这个我们跟着有一阵看看先。不过我们看回前少少的时候，其实在第二章的第六节至第九节的里面呢，其实我们老早已经指出过，保罗整个团队包括巴拿巴同埋我们所知的这个另外一同工啦，我们不记得了。他们呢其实上到去这个耶路撒冷是跟这个的雅各、彼得、约翰他们有交往过14天多的时间，私人聚会提多，我记得保罗、提多和巴拿巴一起上到去这个耶路撒冷的里面，一起的彼此守望去交往，在看看大家对这个受浸不是受浸割礼的事情那个处理手法是有什么不同。 嗱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邊，我哋知道咧喺第二章第六至九節，其實佢哋雙方已經有一個共信點，講得好清楚嘅。但係其實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卻係睇見，即使大家有一個共信，但因為冇一個人係一個完備嘅人，可能甚至一個人已經信咗主好一段時間嘅多年，我哋話得一個可以話得係一個基督徒嘅前輩。即是好像彼得那样，原来都会出错。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你和我都有机会错。即是说我做牧师都可以是错的。最重要我们做了错事，我们肯不肯认罪悔改。而我们做信徒的，我们肯不肯能够真在一个认罪悔改这个基础的里面彼此接受呢？一个信徒不可能不会错。一个牧者都会错，所以这个世界很喜欢一见到基督徒犯罪就大肆煲羊卖报纸。但是他们有没有再将一个信徒刚刚认罪悔改的事再写下来？他们不想，因为他只想抹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应该有一份这样接纳的心态。如果有一个信徒，一个弟兄姊妹，他是做错了事，他肯认罪悔改的话，我们应该学会接纳。而来到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其实特意去提出了这个的解释，话给你和我知道，即或好像彼得这样的信徒。彼得因为一个这样的原因，害怕这班支持割礼的人。为什么彼得要害怕？我想其实彼得害怕他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班人来到的时候，查一下你们究竟怎样打小報告回去耶路撒冷的教會裏面，說舉報彼得在那裡有什麼錯誤啦，原來他現在全面變成外邦人啦，這樣不守割禮啦，不守猶太人律法啦，視上帝律法如無物啦。可能彼得是為了防止這些這樣口舌直至被人去拿回去打小報告，或者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說彼得去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招惹其他的人去指控他对于这个加拉太安提柯教会他们很放任。于是乎他在这样的等等的考虑里面的时候，于是乎怎样，他就退去，并且怎样，与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即刻划清界线。而在这个时候他甚至带埋不单止自己，原来其他同他同在的犹太人都与他一起假装，甚至连哪一个巴拿巴可以说得在加拉这个的安提柯教会里面是一个比较举足轻重的人物来的，都同样这样的情况。其实巴拿巴呢本身，如果我们读过这个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亲密过跟这个安提柯教会。保罗就当他在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就有巴拿巴去接应他，就带了他去这个安提柯教会的里面。所以在种种这些关系的里面，彼得有很多思想，很多考虑。这些考虑是什么？要表现出哎呀，我不想搞那么多问题出来，免得省却很多问题发生在我身上，导致到我有很多麻烦。于是乎怎样，突然间他一个改变的态度。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怎样，在第十二节的里面最后尾讲，他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退去和隔开这两个字眼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希列文的时候，这两个字眼都谈论到有关于这个人突然间在他生命或者一些思维上面有一个急剧的改变。这个正正就是保罗看到彼得的问题所在。是不是只是这件事呢？我相信从希列文的原文里面所讲到，其实保罗一路觉察在那里看彼得是怎样。其实保罗在他里面，其实他都想 observe， 观察一下其实彼得他的灵命是怎样。 從而在他身上彼此的去建造。所以弟兄姊妹，彼得的行為很明顯的是一種息事寧人的態度，但是這種卻剛剛就跌了下去一個熟世的人的觀念，融合在一些信仰的事情上面的一種另類的信法，而這種的信法我們稱之為妥協。當在這種妥協的時候怎樣樣啊？其實我們早在第二章第三節的時候我們已經看過了。其實既然提多在耶路撒冷的上面都討論到不需要去再勉強他接受割禮，保羅和彼得亦都已經有一個共識，認為割禮已經再不是在這個福音的裏面有任何的條件性的存在。割禮不是一個條件來的，信耶穌不需要一個割禮這個存在。因此彼得其實實質上是已經循著一條恰當的屬靈生命和恰當的神學理解的裏面在發展著。所以他去到安提柯教會的時候，他的表現其實願意去與其他的信徒一起的接觸，彼此的守望，其實這種做法其實是一條正路。為什麼他當見到這些支持割禮派的人一出現，他就馬上縮？這個是你作見證的時候來的，彼得。保羅就是要想講這一點，彼得，這個是你見證的時候啊，但你沒有做，你這樣的做法反而失了見證，是一件錯的事情，而且裝假這個情況造成了牽連甚廣的影響。因為這件事在公眾場合發生，於是乎怎樣呢？這件事就同樣需要在公眾的場合裏面去好好地被處理。因為如果不是的話，那種修正的能力和果效呢，就不會在公眾的層面上面發生。保羅因此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回應回第十一節，為什麼他要當面去責備彼得，就是這樣的緣故了。因為現在的影響再不是只是彼得你一個人，而是整個基督教的教會的發展，包括在當時至少限度的在安提柯教會裏面的猶太人信徒，甚至巴拿巴都如此，你自己又如此，那其他的信徒會怎樣？就繼續這樣倒下去，這種就是骨牌效應咯，蝴蝶效應，一指錯滿盤皆落索的狀態咯。所以保羅就要在公眾的層次裏面去講這一件事件，要讓所有人都明白到這樣做法是錯的。即使你是一個知名的教會領袖都好，在這一刻你要身先士卒，做好一個好的見證。什麼見證？既然正面的見證你做不到了，現在你可以做的見證是認罪悔改的見證。弟兄姊妹，在這段聖經的裏面，正如我的引言當中，我複述回我在年青的時候那件事件，有些人會覺得啊，牧師，你遇見這樣的事情真的很不公平，橙汁又不是你倒瀉的，在這樣的情況為什麼要你承擔呢？但事實上，當我們作為一個更資深有更深的了解，對上帝有更深的明白的人，其實我們應該有更大更重要的擔待是在當中。最可惜的今天的就是今天很多人都要求自己是身系於高位，要求自己很出名，要求自己在一個 很高的位置，但是卻是沒有擔待的人，結果造成怎樣？誠信破產，急速地破產。好多人看到你好像很有威名啊，你是邊個的首長，邊個的名人，但原來你是根本沒有擔待的人。因此回覆回剛才我所說，我的老師 J.N. Jeffers 他的提法，其實保羅在這裡其實藉著彼得這件事件，其實是提供了一個反而去強調連彼得都肯面對這個情況，而保羅不是去借機會去踩彼得而上位， 而相反是要让彼得这个的悔改见证成为了不单止昔日这个安提柯教会的好的见证，现在在这一封信收信人加太教会他们每一个信徒亦都需要有这个同样的见证是在他们的里面去发生，而他们的生命要带出这份的属灵的勇气才可以能够去勇敢做到认罪悔改的情况。好了，来到第二章第十四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原来福音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行合一的贯彻性在它里面。这段圣经说什么呢？第十四节这样说的，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除外邦人行事不除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除犹太人呢？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But when I saw that they were not behaving consistently with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I said to Silas in front of them all, if you, although you are a Jew, live like a Gentile and not like a Jew, how can you try to force the Gentiles to live like Jews? 在这里彼得所引起的这个假装的行动与福音不符合，因此保罗亦都用翻福音来到去成为整段圣经的基础讨论基础。保罗在这里不是要抬举自己，反而要是告诉所有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知道，不但指我自己保罗，不但指彼得，不但指安提柯教会，即或是你们加拉太众教会的信徒，都应该同样要去被福音去监察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福音的标准里面去成长起上来，并且能够去建立起上来。加拉太教会，你能够可以做到同样好像在这里所提到的安提柯教会一样呢？留心保罗在这里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里面去发出这件事，因为这个坏的影响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去延展。而来到第十四节这里，保罗甚至是怎样样告诉我们知道，彼得的取向其实是跟这个福音没什么益处的，有冲突添的，有损的。不过我们留意一下保罗在这里的回应是很得体，他针对的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字面里面我们看见好像是一个讨论族裔的问题，但其实是指一个不贯彻的问题。实质上是指到，既然大家都已经有一个共信的福音在这里，既然大家都已经认同了这个福音是我们的基础了，那我们就应当有一个活出与福音相匹配的生命和表现。若果我们只是晓得去率人的情面去做基督徒，其实这样我们是跟福音不贯彻的。既然不贯彻的时候，我们又叫人去跟从我们所跟从的东西，人家怎么会听呢？所以这段圣经表面上好像保罗是谈到外邦人的族裔和犹太人的族裔两者之间的分别，但实质上其实保罗最重要的是讲到我们不要在一个不匹配、不要衔接、不要贯彻的属灵状态里面去生存。因为为什么？如果一个人跟福音又不匹配，但是又要表现自己是属于福音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你只不过是欺骗着人，欺骗着自己，但是你没办法欺骗上帝，上帝知道是什么。弟兄姊妹，自从这个雪柜一役之后，你们的牧师呢学晓了一件事，不去埋怨自己的母亲不公平，反而是让我看见一件事，原来一个只是来求财的人，他是不会对你有任何负责任，不会关怀。刚才我说过 最后尾我知道呢件事边个倒写橙汁嘅，原来系从呢个工人喺屋企加工工厂里边嘅工人，佢嘅表现，你以为佢好公义啊？揭发边个去倒写呢啲橙汁，其实唔系啊，佢只系嚟求财嘅啫，佢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喺咁嘅时候做下观众，睇睇花边新闻。然后插下嘴，然后讲两句别说话出来，好似他表现出自己好公义，其实实质上他不是公义，他想看看还有没有些下文撩出来做多些事看。弟兄姊妹，能够真的称之为弟兄姊妹的人，我们是愿意同负一轭，彼此守望。而那些只是唯恐世界不乱，只是来摸下花生看下花生酥或者肥皂剧的人，他们不会彼此守望。而这段圣经正好就告诉我们知道，保罗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知道，即或是彼得都好，他们都愿意彼此守望。而这样的信徒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教会。保罗这样做法告诉当时的加拉太教会知道，今日写给你和我知道，让我们同心祷告，明白他当中的心思意念。天父，我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再次的在你的说话里面看见保罗他怎样对教会的关怀，跟着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也都怎样彼此在肢体之间的关怀，彼此造就。我们没有一个是完美，但是藉着你的圣灵，藉着你的说话，藉着你的福音，在我们之间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一起建立起这份彼此更成熟成圣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路上一起彼此守望。我亲爱的父神跟圣灵，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段圣经看到保罗怎样对教会的关怀，也让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在教会当中的群体彼此守望，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一起守望。求你让我们在今天我们教会当中也塑造同样的属灵生命，在我们每一个当中好成长起来。求你的帮助。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s again that you allow us to have this passage. We learn about how we can bear each other's burdens, especially on our spiritual journey throughout our mutual support. Even sometimes we may point out our shortcomings or our failure in our faith, but this is also for the purpose for us to become more mature, and we know this path of sanctification is always there when we require our brother and sister to work out together. Help us.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得圣名之救，阿们。好，弟兄姊妹，好高兴能够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嘅加拉太书，保罗去诱发到教会点样去彼此落实一个贯彻嘅属灵生命，亦都点样成熟嘅信徒去点样关顾一啲走迷失路嘅信徒。即或可能我哋系成熟嘅信徒都有可能会做错，不过原来彼此守望嘅里边，我哋可以原来咁样成长起上嚟。愿主耶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